我们一般修行呢、啊，一般在佛教传统的修行里面，修行就是要出三界了，就是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啊，有人间，有天上；色界的人啊，他身体就是一团光；无色界的人啊，他是天人。色界跟无色界都是天人，色界的人啊，他身上就是一团光；无色界的人啊，他更是存在意识形态上面，所以啊，他连光都没有了，他只有存在一种意识状态里面。所以生命啊，从深到浅，什么叫从深到浅？从执着到不执着就有差别。你比较不执着，就能够知道自己心念，比较知道自己心念所相应的果报。你执着了，就会啊，只能知道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所以人啊，执着是比较重，相应的能量结构也比较粗，也比较燥，也比较重。所以这是人世间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一种果报。身体这个果报啊，是由于我们心念比较粗燥，执着比较深，比较重。换句话而言呢、啊，用现代语言来讲，人之所以有身体啊，就是物质化比较严重，相对于天人来讲啊。相对于天人来讲，就是人啊，心外求法的这个力量，在人道来讲，人道比天上的人还要重。当然地狱恶鬼畜生那是更重，那是不一样的一种道。那天人啊，也有很多不同的天人。那天人的差别在哪里啊？他的智慧啊，他的定力，还有啊，他的福报。所以福报不同啊，那天上的福也不同。我们人间啊，有人，有男众，有女众啊，有这种皇帝啊，有一般的大臣，有一般的贩夫走卒啊。天上啊，也有这么样一个果报，这个不是啊什么人去造的，而是你的业就只能如此了。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啊，佛教啊，学佛不深的人啊，乃至于学佛一段时间的人啊，对这个道理不清楚。他认为佛教讲啊，哦，下地狱啊是一种迷信，乃至于下了地狱之后呢，由这个阎罗王啊去判，这个事啊不合理的。为什么阎罗王可以判我呢？这是什么意思啊？阎罗王不可能判啊，为什么阎罗王要判我的罪啊？那阎罗王凭什么判我的罪？我自己造的业，在佛法来讲啊，自己造业啊，自己造业啊，自己承担啊。那为什么阎罗王可以判我呢？那这个道理就像什么？这个道理啊，就像我们在人世间，我们不要谈地狱好了，也不要谈天上，谈我们人间好了。人间你犯了法，你犯法是不是你自己造的因果？是你自己造的啊。那为什么法官可以判你？法官他也是一个人啊，他只是念过书啊，考试及格。你想想看咯，仔细想想看，一个念过书考试及格的人，他可以穿那个服装在上面判你的罪，这个合理吗？这个跟阎罗王判你罪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样的道理啊。为什么你会给这个法官判到？你跟他有缘嘛，一样的意思。所以不要想说阎罗王判人家的罪没有这种，好像是一种神话，好像是没有意义。事实上是因为有人发愿，有人啊，他的行为思想造就出阎罗王的果位，有人的行为思想就造就出阎罗王想要惩罚的这种果报，所以你就被判了。就像有的人想要当法官啊，那你作奸犯科刚好就被他判到，你又跟他有缘，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道理，这就是业报。这个不是神话，一般人会觉得阎罗王没有能力，阎罗王不可以判人啊，这个违背佛法。其实不是，这是符合佛法的因果的道理，大众要很清楚。佛法讲的因果道理就是这样子哦。那仔细想想看呢、啊，那这个社会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社会。有的人讲 啊，这个出家众好像也没有工作，好像啊也没有赚一毛钱啊，那啊人家还要供养，那还要做礼拜， 好像啊，活在这个社会上啊，好像是多余的。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好了，那朱家仲有弘法、啊，有带动社会一种善良的风气啊，有劝人为善啊，劝人家修行提升啊。那你想想看，当一个老师好了，当老师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一样领薪水啊，他一样有退休奖金啊。当老师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仔细想想，他还是靠用嘴巴吃饭，不是吗？他教你怎么做事啊，那师父教你怎么做人啊，一样是靠嘴巴吃饭啊，一样的意思，这贡献的程度是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社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像现在的教育啊，学科学啊、学工程，都是教你怎么做事，都是属于物质世界的东西。这个世界所缺少的是比较属于心灵上的一种提升。因为中国的文化、啊、现在在变革当中，中国古代啊并不注重工程，也不注重啊科学。为什么不注重科学呢？科学属于功的范围，不是属于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是学什么啊？学心、学性，学心性的成长，学当圣贤。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是要学当圣贤，不是要学当工程师。他的观念很清楚的，所以中国文化的历史上面是不注重科学，是因为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导致现在啊东方文化在变革当中。基本上在中国来讲，在中国在东方来讲，他注重精神文明比较多，他要成圣成贤，成圣成贤才是人的一生目标，不是要成为工程师赚很多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的商人也好啊，做工程的人也好啊，一般来讲啊，在社会上的地位啊并不高。所以啊，中国古代啊是以圣贤之道为一个人一生的标准，这个观念要知道。这个观念你不知道啊，那你不会知道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发展出火药、印刷术啊，发展出这些之后呢，它没有继续发展。不会想发展，它的文化有它的制约性。中国文化的圣贤之道对于科学的某种程度有制约它发展，它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为什么没办法继续发展？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去发展，它也不会想去发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了，大众要知道。所以这一点呢、啊，要慢慢去了解。所以佛法很多道理啊，一般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像法官判我们的罪啊很正常，在这个社会上很正常，阎罗王判我们的罪好像很不正常，不是，这同样都是业报。很多世间的事情你仔细想想，是因为你习惯于这个社会的价值、社会的运作系统而你认为自然，不是这个社会是不是一种真真实实的一种啊一种实相，它只是我们社会大众被教育成共通认为是对。这就像师父经常讲啊，无常是普世的真理，每一个人都能够想，这是普世的真理。不管你能够想的这个能力是从上帝来也好，你本具也好，那阿拉给你也好，或是你不相信佛教也好，你可以想是事实吧，你信什么教都可以想啊，你不信教也可以想啊。所以人可以想，这是普世的理啊，只是你可以想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说法不同。从上帝来你还是可以想啊，从自己本具的心性来看你还是可以想啊。那你纵使不相信宗教你还是可以想，这也是事实嘛。所以这些啊我们才称为普世，没有例外才称为普世，这是一个观念。普世啊意思就是说最高的生命的原则，最高的生命源头，这个东西一定是普世的。全世界67亿人口，每一个人都是依据这个最高的普世原则去发展出自己生命形态的不同，这个要认识到。这个生命形态的不同包括人类的社会架构，从古到今，包括人类的社会架构从东到西，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包括宗教， 社会人文都在这个普世真理的下面去发展的，宗教没办法超越普世真理，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的，没有。理就是理，理啊，本来就是在的，它不是因为哪一个宗教而在的，这个观念要知道。所以慢慢啊，从这边去认识到这个观念啊，慢慢自己啊才可以去用功。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理啊，那心当中就没有一个依靠。所以师父也提过啊，那有学员啊，外国人他就问我，那无常是普遍都会存在的，中西啊、古今都有，那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普世的真理呢？对，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啊，师父就跟他讲，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普世的真理，它是被教导成的，它是被教成这样子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从今天起，如果我有这个能力，众生有这个共业，你开始从现在起教学生一加一等于三，以后全世界都是讲一加一等于三。所以人的认为，人的想法，人啊，在这个社会上，从古到今，从东到西，脑筋里面的想法，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是被教导成的。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人有被教的可能性，人有变化的可能性，给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概念，他就会想出不同的东西，是这么一个观念，要知道。所以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普世的真理？它不是，这个要了解，这个要很清楚。普世的理是没有例外的理，不管你是哪一国人，哪一个时代，这个主轴清楚了，这个主轴清楚了，每一个众生，不管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不管是哪一种生命形态，都是从生命的源头这个本质当中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要慢慢的去认识到。所以很多的道理啊，我们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对于佛法很多的观念，不管是业也好啦，不管是人生是苦也好啦，就像我们经常讲啊，佛法讲，一般学佛的人都会啊觉得佛法比较消极，因为佛法讲很多苦。但是我们也仔细冷静想想，苦是普遍存在的事，它不是你信或者不信，它是普遍存在的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不是你信或是不信，它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你要或是不要，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啊。所以从古到今，从东到西，这个苦的问题都在啊。所以师父经常讲啊，人有32颗牙齿，你每一颗都可能会痛啊，你嘴巴里面就有多少疾病啊，你身体有多少疾病，内脏有多少疾病，如果把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可能会发生的疾病列出来，那列不完啊。这个只是一个身体哦，人跟人还有关系，还有七情六欲，还有很多想法，还有很多物质需要，情感需要，那这些问题加起来，那人生会发生苦的几率太高了。所以佛法讲的苦啊，是一个人存在的环境，佛法只是告诉你这人存在的环境，就像你家前面有一棵树，他只是告诉你你家前面有一棵树，佛法讲苦就是这个观念而已啊，它没有特殊，它没有特别。难道你们家前面有一棵树，我跟你讲你们家前面有一棵树很特别吗？它没有特别，那是环境嘛。啊，你们家长的是二层楼啊，是尖屋顶，这是你们家成长的一种特色啊。它没有什么特别，它就是一种事实。所以佛法讲苦啊，不是告诉你，不是一种消极观念。一般人会认为啊，佛法讲苦是一种消极观念，事实上它不是，它是一个现实。只是因为啊，我们一般劝人家学佛的时候都会讲啊，你人生很苦啊，你要修行啊，人生很不如意啊，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之啊，所以告诉你这些道理让你去修行啊。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苦是人存在的环境， 意思就是说，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人存在的环境必然有苦。只要是人，不管你是哪一种形态的人，身体苦也好，心理苦也好，关系苦也好，不管哪一种苦都会有。所以全世界啊，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人说他不苦的，他只是不晓得这叫做苦，他只是不晓得这个苦以苦为乐，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自己啊，用功啊，要了解一些道理，不要人云亦云啊。好像佛教讲这些道理啊，很消极，其实它不是消极，它是很实在的一个理。所以慢慢的去了解了。所以佛法讲三界嘛，我们一般讲啊，修行就是要出三界，要出到欲界。欲界啊，就是他对物质现象的需求还很重，色界对物质现象的需求比较淡薄很多。色界要靠定力，要靠福报，无色界更是要靠定力，更是要靠福报。所以出三界的意思啊，事实上啊，是要离开执着的意思。他不是告诉，因为要了解三界以外没有生命，没有了。三界代表物质跟精神它的相应程度。一般人讲要出三界，你出了三界，那三界外是什么？三界外是不是另外一界？你如果出了这一界还在另外一界，那这一界你要不要求解脱？为什么你出了这个三界你还有另外一界呢？这一界是怎么来的呢？你一定是造出来的嘛。既然是脑你造出来的，你能不能从造出来的当中去解脱呢？所以你出了三界之后，如果你单独存在另外一个界，那这个界是不是你一定是你造出来的？但是你用什么原因造，那不知道了，那不知道。如果你还是有心外求法的观念去造，那这一界也不是解脱。所以离开三界，一般人讲啊，我修行要出三界，这人世间很苦，一般都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了。人世间很苦啊，我要出三界，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但事实上啊，这个观念有所偏差。人世间很苦是事实，出三界是因为你要知道，苦是由于执着来的，是因为执着才会有苦的。为什么会执着呢？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理，全天底下的人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一套理，都有一套标准规则。但是不幸的是，我们这套标准的规则它不是真理，它不是普世的。所以师父经常讲啊，你认为的真理啊，你跟你儿子讲，跟你太太讲啊，跟你先生讲啊，跟你爸爸妈妈讲，他们都不信的，那怎么会普世呢？连家里都普不了啦。再回过头来看自己，你认为的理，有时候你认为是这样子，有认为不是这样子，你自己的脑袋瓜都普不了了，你生命都没有一致性啊，你生命没有一致性啊，你今天这么想，明天这么想啊，今天心情这样子，明天心情这样子，今天那么想，明天又那么想，你自己心没有一致性，没有一致性就是没有谱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人心当中啊，都有一套标准，都有一套理，但这个理也不是真正的理，真正的理啊，它不会有例外。所以啊，我们讲要出三界，人生是很苦没错，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一个人家里多多少少都有些苦了。从整个大的整个宇，从我们现在来看啊，不要谈宇宙，现在啊用地球来当一个单位，好，地球有没有苦？地球有苦啊，有什么苦？资源的苦，污染的苦，战争的苦，人类的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这种种的苦，这是不是苦啊？对地球而言呢，它是不是苦？对一个国家而言呢，哪一个国家不苦？有没有穷人啊？有没有灾难啊？有没有经济问题啊？有没有战争的考量啊？还是有他的苦啊。再强的国家，全世界再强的国家都有他的苦啊。再缩小来看，就像我们这个洛杉矶这里，有没有苦啊？当然有苦啊，穷的人还是很多啊，还是很多 homeless 啊，在那边乞讨啊，还是苦啊。像天气冷一点啊，在旧金山就死了很多人啊，冻死的。你像现在美国会冻死啊，大家听过没有？在美国会冻死啊， 所以很多人想来美国啊，来美国，来美国要做什么？来美国你要修行要用功，那这里是不错啦。所以有一次啊，我回台湾去啊，那有法师就是跟我讲说，啊，师父你现在英文讲得不错了。我说没有啊，美国那个乞丐英文都讲得比我好。事实上也是啊，我美国这边的乞丐也讲英文呢，讲得比我好，比我还有学问的可能很多啊，这是事实啊。所以最强的国家你看还是苦啊，洛杉矶这个地方有没有苦？还是有苦啊。那不要谈洛杉矶，谈你们家好了，你们家没有苦啊，你们家是净土啊，应该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谈一个家庭嘛，你家庭有没有苦？还是有啊。你谈不要，再不要谈家庭，谈个人，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苦？有没有苦？有没有闷啊？当然有啊。所以从大到小，人就是有这些毛病的。但是重点也是由于个人心没有平，这个人心有苦，团体一定有苦。这就是佛法讲的心净国土净啊。一个人的心净了，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净的，所聚集的地方所在的地方就是净土，这个观念啊。所以从自己开始做起，自己心里面没有净土，外面就没有净土。净土怎么来？先把自己的执着破掉，心当中有正念，有不染着的清净念，这个就是净土的开始。这样来修净土啊，那就很扎实。那这样来修净土啊，跟禅就是一样的，你悟了道，心没有执着，执着破掉了，开始去保证涵养，那这样子也是修净土啊。所以禅净双修啊，不是说我又念念佛又参参禅，不是。禅净双修从哪里去双啊？从心当中去双。你心清净了，你用这句佛号念念念到破执着，念到了解自性弥陀了。自性弥陀这是自己本具的心性啊。所谓的自性弥陀是什么意思？自性弥陀就是自己本具这一念心性嘛，就是自己本具的佛性嘛，冠上两个字叫做弥陀，叫做自性弥陀。事实上把弥陀拿掉就是自性的意思啦。用这句佛号唤醒自己的主人翁嘛，所以生生唤醒主人翁嘛，念佛就是用佛号生生唤醒主人翁，用佛号制止止妄想，用这一句佛号止妄想，破执着，内观内照，契入到自己的自性嘛。那由于你用的是佛号啊，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所以我们讲啊，开启自己自性弥陀，自性弥陀就是自性的意思嘛，加两个弥陀形容词啊，你也可以讲叫自性释迦，你也可以讲自性观音啊，你也可以讲自性弥勒啊，不管是观音、弥勒、文殊、普贤都好，它就是自性，这么简单，把自性弥陀这两个字弥陀拿掉，它就是自性，这很清楚的，所以不要混淆，自性弥陀不是弥陀，不是弥陀才有，你也有，所以才讲自性啊。你心清净就是自，就是你这个心清净就是自性弥陀，就是弥陀现前的嘛，就是佛现前的嘛。从这边来看，一念清净一念佛嘛，它又不违背禅宗啊。你又不从这边看，那自性弥陀难道在西方吗？那西方是阿弥陀佛的自性啊，那它是自性所化的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佛佛道同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任何一尊佛，它法身啊都是充满虚空啊，都是互融互变啊。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我们的自性也跟诸佛菩萨一样啊，互融互变啊，不增不减啊，都是一样互融互变啊。所以你参禅也好，你用念佛是谁或是参化的，一直参参参到破执了，破执之后破了执着，破了我执，就是悟道了，就是你知道自己这一念心，就是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才有清净可言。没有悟道之前，心不会清净，都是染着。悟了道之后，这一念清净心你开始安住在这里，去保证去涵养，那就念念佛出世的意思了。为什么能念念佛出世呢？因为你这一念起来，不是念佛，不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叫念念佛出世，不是，你起任何一个念都是佛出世，叫做念念佛出世。因为你心清净，心清净了，清净心就是佛，依清净心这个佛起作用，那念念都清净，这样就是念念佛出世了。 所以禅静双修，怎么双修？一般人都错误这个观念，或是禅密双修，这个都是表象，这个不是这样来看。哦，把禅的一点东西跟密的一点东西夹在一起，叫做禅密双修；把禅的一点东西跟净土的一点东西，叫做禅密双修，就是禅静双修，不是这样子。禅静双修就是单修，禅密双修是单修，修什么？要修心。禅，你看先有个观念，先有个观念。禅是一个方法，静是一个方法，密是一个方法。方法是要自心的，从自心来看，从自心来看，你有时候念咒、持咒、持咒啊，不随妄想走，去把这个心啊，慢慢净化。慢慢软化自己的执着，你参禅也是一样哦，很专心的参，把这个心慢慢化掉。你悟了道之后，你没有悟道之前，你用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边念边自观，边念啊边自省，这样子往内走，不是往外去求哦。眼睛闭起来，耳朵不听，观照每一个念头，观照每一句，这样出来，慢慢观破了，就悟到了。悟了道之后呢，再从这边啊，悟了道之后，你这个心哦，知道清净了，从清净心当中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就放光动地了，那就十方法界放光动地了，那就念念佛出世了。所以禅宗所谓的宝刃涵养啊，就是净土中所讲的清净净土啊，这是这个净土长吉光净土开始慢慢成就了，这同样的道理。所以长吉光净土是指这个心的自信光明啊，你参禅也要参到这里，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你修什么宗派，它都是一个方法。方法怎么并用？你说方法怎么并用？方法并用就像，就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你今天啊吃一桌的饭，那就是这样子啊。方法怎么并用呢？一般人认为，印度人用手吃嘛，哈，我桌上放东西，好，那你又是印度人，那你又是东方人，所以你用筷子，你又西方人，你又用刀叉，那你认为，哦，我是啊，手啊，中西合璧，那我又有筷子又有刀叉，你把筷子跟刀叉放在一起啊，就是筷子跟刀叉，就是双修了，一样的意思。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你用手仔细听哦，这有点差别，有点差别哦。你用手，你前面有筷子，有刀叉，有手，你只要把前面这一盘吃完就对了。你只要能用这些工具把它吃完，才叫做双修。你要是没有办法把前面这东西吃完，你怎么修哦？就是你拿筷子。就像很多人拿了筷子拿了刀叉不知道怎么吃饭了，用手，你看一个人哦，你想看印度人，他又要用手吃饭，他又想拿筷子，他又想拿刀叉，那你说这个怎么用功啊？连饭都吃不了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自己乱想一通。所以有个笑话，有个居士啊，哦，他看到人家在卖法器，哦，这个法器啊就要拿到手上去观想的，他说啊，他就问这个卖家，哎，我可不可以啊持着这个东西啊好好念佛，我持这个东西啊念佛，这样子是不是增加功力呢？这个卖家就跟他回答，我看哦，你念佛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念佛就好了，这个法器就放下了，还多一个东西。他认为这样叫做禅密双修啊，有拿一个东西在手上，如果想想看那个场面是什么，拿一个东西在手上，这边观想又念佛，那你这样叫做什么？就像你拿着，你有这双手，又想拿筷子，又想拿刀叉，东西都没吃到，没有用了。所以禅是一个方法，禅是一个方法，是一个宗派；密是一个宗派，静是一个宗派，律是一个宗派。宗派就是工具，宗派是工具。宗派是历史发展的不同，宗派就是工具，就像筷子，就像手，就像刀，就像叉。不要想说他们可以并用，你用手用得好，你很快就吃完了。 你用刀叉用得好，你很快就吃完了；你用筷子用得好，很快就吃完了。所以啊，禅静双修，禅密双修，要从哪里开始才有办法这样子开始起修呢？从你欺悟到自己这一面心性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多方便法，这是师父的看法啊。先不管你用禅也好，用静也好，用密也好，先了解自己的本心，再依于本心学一切法，破一切执。所以菩萨上面讲啊，菩萨戒定上面讲，菩萨一切法应当学，从哪里去学？一切法菩萨应当学，从哪里去学？不是乱学一通啊。一切法菩萨应当学，就是从弃悟这个本心开始，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你没有弃悟到这个本心，你没有开悟，你不知道自己这一念清净心，你没有悟到自己的本心，一切法菩萨应当学，那叫大杂烩啊，那就好像大卤面一样，什么都有，什么味道都不见了。这个不是一切法菩萨应当学，这样学到最后脑筋糊涂了。为什么？思想没有个中心主轴，思想没有依归。但是现在呢，是不是要强调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但是可不可以广学一些东西？可以，但是你必须有思想主轴。修行没有先建立思想主轴，修行一定失败。就像你要爬竹竿一样，你要爬一棵树，这个树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要爬到树顶啊去摘水果，这个树上没有水果啊，你不能爬到一半再下来，再找另外一棵爬再下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没有开悟之前，你的心是乱的，你的知见是不统一的，你心性的知见是没有统一的。你今天认为心性是这样子，明天就会认为心性是不同样子。没有开悟的人对于普世的真理不了解，普世的真理就是思想唯一真正的主轴。没有开悟的人，这个思想主轴会变，今天这么想明天这么想，今天这么看明天不这么看，他没有收敛点。开悟这个心是思想的收敛点，就像这棵树一样，你要拿到水果必须爬这棵树，这棵树的主干呢就是开悟的这个心，你要慢慢去爬。所以师父经常强调，虽然大众还没有开悟，但是修行怎么修？你要有普世的真理，每一次你有所争执的时候，问问看自己，这是不是普世的理？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同事也好，这是不是普世的理？师父给各位啊一个奉劝，如果你所想的不是普世的理，请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它不会有结果，它不会有意义，那到头来都落空。不管你想的理再伟大没有用，那不是普世的。这一点呢，自己要自觉。所以当有争执或者有想法时，问看这个理是不是普世的，这个理不是普世的没什么好争。人世间要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不争这个，争这些呀，就是歧路，就是岔路，自己没办法修行，没办法收摄，所以不必去争这一些。那从自己心当中啊，这个清净的知见去看，这个很重要，这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修行没有别的嘛，就是要除习气。所以有时候啊，师父要求学生啊，像大众可以做啊，我要求学生啊，你知道你的习气在哪里吗？你知道你这一生的毛病在哪里吗？你可以啊，把自己这一生的毛病写下来。我贪吃，我贪睡，我懒惰，我不用功，我爱计较，啊，我心当中容易烦，你都会写下来。你把这些处理掉，叫做学佛。这是一个比喻啦，不是带着这一些负面的人格，负面这心当中堆积了一大堆垃圾。就像师父经常讲，这个墙壁里面有那个虎头蜂啊，有蜂窝，很多很多蜂窝在里面。你一学佛就好像啊，如果没有去掉执着的学佛啊，不知道关照自己内心，去掉执着的学佛，就好像把这个蜂窝啊用纸盖起来，把它涂成墙壁颜色一样，它看起来外表很漂亮，里面都烂的。所以为什么学佛不会进步呢？你里面烂的怎么会进步？外表这一层薄薄薄很容易撕破呢，一下子就露出本性了，不是吗？我们修行不是这样吗？刹那之间露出本性了，因为是表皮这一层啊，学佛这层很薄，这是骗外人骗不懂的。 所以一有境界呀、啊，这个皮就破了。蜜蜂啊，虎头蜂就跑出来蛰人了。仔细想想看，自己从早上到晚上，这虎头蜂跑出来多少次？太多次，数不完。这样子学佛啊，不会有成就。只是让这一层皮呀、啊，这个皮呀、啊，脸皮稍微厚一点点，不管多厚啊，它这个蜂啊一定会跑出来。这不是究竟。修行不会进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这是大众啊，师父给大众一个忠告，忠固也好了，忠告也好了，反正你只要懂就好了，你要不懂我讲的没用，师父给大众忠告固、哦、你们就是要了解自己心当中这个虎头蜂窝，不要啊脸皮啊，就是啊在虎头蜂窝遮了一层脸皮，很容易破的，不相信等一下、啊、彼此讲讲话，马上这个皮就破了，你信不信一下子烦恼就起来了，贪心嗔心痴心啊，情绪就起来了，很快。为什么会那么快呢？不是学了那么久了吗？为什么很快？没有努力嘛。没有努力怪谁？怪佛法不灵，怪师父讲的不好，还是怪因缘时节不好？时也，因缘，命也，非无之不能也，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啊、自己创造时，自己创造运，自己创造命，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不能，这才是因果啊。时是上帝吗？时不是上帝啊，时也不是造物主啊，时也不是这一念心啊，命也不是这一念心啊，运也不是这一念心啊，你不能也不是这一念心啊，它都是你心不能的显现嘛，是你造成这些心不能啊。所以师父也在跟大众讲一个观念，因为我们生活在科技的时代，有的人会讲啊，修行不够认真就讲啊，我这个基因，讲基因讲遗传哦，是骗别人，不要骗自己。师父有时候我会骗别人啊，这个身体不好，这是遗传啊，这不是这样子，这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同时间，根据现代医学来讲，不同时间你有不同心念，它会激发不同的基因作用，所以是你造成基因作用，你造成你激发基因作用，它不替你作用，那它太可惜了，它就不听话了，它很听话了。所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病，只是你的心念会激发出哪一种病，这种基因啊，那是自己造的，不是基因让人变成这样子，而是人的心念造成基因这样变化。不是牛要拉车，是人用鞭子打牛，他不拉都不行。那你自己啊，你的双胞胎好了，或是你自己啊，兄弟姐妹都是父母亲的基因啊，为什么不一样呢？每个人不一样，双胞胎都是同样的基因，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造出来的业相近，你造出来某一些业跟你爸爸比较近，或跟你妈妈比较近，这种业比较近，心意识形态比较近，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称为基因。那你仔细想想，这个基因呢、啊、也不会完全百分之百一样，因为它会变化，它只是循着某种证据去看而已。所以是人让基因这样子替你工作，替你运作，它是被动的，基因不是主动哦，基因一定要激发，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学医的基因是要被激发，不是基因可以让你做什么。如果基因可以让你做什么，回家把你们的佛龛把十字架通通拿下来，基因就是上帝，基因就是你的造物主，你想想看这合理吗？你就拜基因好了，写两个字基因牌位，以后就拜他，就供养他，实际上他不是啊，他是你的业你造成的，这个要很清楚，因果不能颠倒。所以有时候跟人家讲啊，这是我的，你可以跟人家讲，这是你的业可以讲啊，讲遗传讲基因的有时候是一种借口，就是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嘛。遗传基因是不是普世？不是，因为它有太多例外。如果讲说这是过去因现在果现在未来果，它是不是普世？它对的哦。 我们的现在就是为过去负责，现在的种种就是为过去负责的表征，那我们现在的种种努力都是未来成果的展现，它是 很健康很自然啊。这些佛法基本观念要慢慢了解，所以师父真的给大众一个很中心的一种啊一种观念，希望大众这边去看，你要修行，你要进步，不要忘了关照自己的心念，否则会落空。所以啊，师父讲一个笑话啊、哦、以前师父认识一个居士啊，他们家当然在朝为官，在朝为官知道吗？师父认识一个居士，他们家在朝为官，那他也认识很多官员啊，在民国这个朝代啊，在朝为官。那他跟师父讲一个笑话，他说啊，他爸爸妈妈这个朋友哦，很认真哦，为了政治生涯非常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他觉得哦，这有一天哦，这个皇帝啊会驾临他家，总统会到他家去了、啊，所以哦，他为了表示忠诚哦，他把他家的鹦鹉啊都教成了、啊、皇上万岁。所以啊，他想说有一天这皇帝来的时候啊，这鹦鹉会讲皇上万岁，他就升官了。他觉得这很忠诚。所以要了解啊，这是事项上面的事情，多看看自己的心念，既然发心啊要用功，修行跟做时间是一样，你花时间用功嘛，像大家你看今天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这里不是吗？花了很多时间在寺庙啊，在寺庙出钱出力发心护持，师父教大众，大众没有进步是师父的罪过啊。所以师父很诚心告诉大众，你要进步哦，习气要改，这当然听很多了麻痹了，但是你不改不行，要多看看自己的心念。最简单的原则，你所争执的东西不是普世的真理，不用争，那只是生死的根源。你所在意的东西不是普世的真理，慢慢要练习放下。所以师父为什么一直提普世普世普世普世，因为他没有例外，你只能这么活。就像师父讲一个观念就好了，无常你不可能阻止无常，无常是一个理啊，你能阻止无常吗？没有人可以，你只有练习跟无常生活在一起，你的生活才会快乐。就是一种生命哲学啊，就是一种生命的观念啊。你能阻止无常吗？你不可能，你都会变，全世界都会变。那你怎么样过得好？练习跟无常生活在一起，任何观念跟无常违背都不行。怎么去用呢？普世真理怎么去用？你所争执的度很个人性啊，对佛法没有提升没有意义的东西通通要放下，就慢慢去练习。在我们自己有成就之前啊，少争论真理啊，越辩越明是没错了，这句话我们也常用，我相信在座诸位每一个人都讲过这句话吧，真理越辩越明啊。有时候是跟太太辩的、啊、有时候跟先生辩，有时候跟儿子跟父母亲辩，真理是越辩越明。但是很不幸的，你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变呢？知道真理是什么才变嘛。所以以前在印度啊，在印度人啊，他们啊也有这种辩经啊，辩一些人生的道理。以后大众要变啊，要这种胆识。以前在印度啊，他们辩输的人要砍头，为什么？这个头没有用啊，想的东西都没有用。所以留这个头没有用啊，你既然想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个头呢？所以他把头砍掉。所以要跟人家辩之前啊，不管你要跟谁讲话，跟你太太，跟你也不要那么紧张啊哈，跟你太太讲话，跟你先生讲话，跟子女讲话，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你要想想看哦，你讲的有理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哦，我这一次去就是辩，辩输了我头就砍掉了，那你就会谨言慎行哦。真的是如此啊，要小心。所以我们真理还不懂、哦、不要讲真理越辩越明，讲讲一些道理发发牢骚可以的，不要发太多，那个都不是真理啊。真正的真理就是说你在发牢骚那才是真理、啊、你有这一念心，你这一念心正在发牢骚，那这就是禅。 了解这个道理啊，就很实际啦。修行不用想太多，真的要进步啊。师父也不晓得怎么样哦，帮助诸位多关照自己这个心，多去掉自己的执着。因为哦，大家对颜面这一层薄薄的东西，因为师父经常看哦，不是师父帮你撕，是你自己经常要撕下来。这一层哦，师父看哦，什么颜色都有，你再怎么敷哦，没有用啊。师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要做一个铁的铁面人，那就撕不下来了。真的要了解，要注意，心要多平静，多宁静。真的东西不是心性的道理，不是无常的道理，不是因果的道理，不用争，他们不会有结果，纵使有结果也是假的。所以师父不是讲一个笑话给大众听过吗？再讲一次给大众听呢、啊。有一群人啊，讨论一本书，那本书啊很厚，这个人就讲哦，这本书啊真的是旷世巨著的，内容充实，又啊很丰富，那又很有次序。另外一个人就讲啊，这真的是旷世巨著，真的是非常好的书。哦，大众就在那边讨论，讨论到最后呢。护士就跑出来了，你们赶快把电话簿收起来，回自己房间去，因为是一群疯子在讨论了、啊、精神病院的病人啊，在讨论那个电话簿，电话簿很厚啊，内容充实啊，够充实吧。我们人啊，不知道真理在讨论事情，就像疯子，适可而止就好了，不要太疯。真的如此啊，你仔细想想，仔细想想啊，为什么佛菩萨会笑我们愚痴？他有道理，他不是贬我们。讲最简单最简单，回到最原始，师父在这边讲，大众都在这边听，你们用你们的执着对师父的话下了定义，你们在接受你们自己的定义，而认为师父在说什么，你们接受的是你们自己的定义，你们的定义不是师父要表达的东西，你说你是不是在妄想？事实上是啊，但是这种妄想总比啊你想东想西乱想好吧。所以修行啊，就是先把恶的先去掉，世间所谓的恶去掉，世间的善啊慢慢去成就，慢慢把善恶超越，破掉执着。你如果不以善法为主，当人都没有基础。所以不要觉得哦，禅宗的道理很高，好，要破掉善恶。你要破掉善恶之前，你必须能够超越善恶才可以破善。你没有超越善恶之前，你破善了、啊，那一定是三途恶道。这个观念要有，不要乱来哦。你没有悟到这一念心，没有依据这一念心去用功，清净心去用功的时候，你破掉善法，那一定是三途地狱的果报。这个自己要知道，所以平常多关心。修行呢、啊，要设定一个时间，你打坐有没有进步啊？自己设定要，既然要修嘛，就像你做生意嘛，在座哪一个做生意不想赚钱的？不可能吧？读书不想要分数好一点，多多少少都会想吧，除非很不认真的人啊，大众都很认真啊。所以修行跟做生意一样，你要修就修这个样子，要做生意、啊、要赚点钱嘛，要养家活口啊。你修行也是一样啊，你现在用功是未来用嘛，你现在不用功未来用什么？未来能够用的就是你现在造的啊。那你现在不努力造一点，未来要用什么？坐吃山空啊。所以从现在去努力啊，慢慢慢慢多关照自己。师父讲的普世的理，普世的理，普世的理，要去了解什么叫做普世的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作用，这一个话超越宗教，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作用，不管你信哪一种宗教，你不信它也可以起作用，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作用，这就是一个理，没有例外。只是啊，业报不同，执着不同，起出来作用不同。我从这边啊，慢慢慢慢去认识，慢慢慢慢去了解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真的要很仔细的，心很平静， 心很平静，从现实当中去看看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什么叫现实呢？人际关系有没有进步，习气有没有改一点，烦恼有没有少一点。静坐啊，我原来坐30分钟，现在能够坐40分、50分、一个小时，那就是进步啦。我现在多花点时间看电视，以前多花点时间看电视，现在多花一点时间了读经拜佛，那就是进步啦。我以前跟先生跟太太三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好了，现在五天一小吵，那就进步啦。从这边慢慢去练习嘛。我以前要吵架之前啊，什么都没想，现在吵架之前还会想一点，所以吵得没有那么凶，那就是进步啦。我以前喜欢骂人，现在看到觉得骂人因果不好，自己要承担，你少骂一点，那也就是进步啊。这都是很实际的，这都是很实际的。修行就是要发心。什么叫做发心？一般人不了解不懂。发心就是说你现在是这样子，你要突破你现在这个业，而必须啊改策而行，而必须改一个方向去让生命进行，这种起这个念叫做发心。我以前喜欢懒，我现在不懒。我以前喜欢计较，现在不计较。我以前呢怕痛，现在不怕痛，这就是发心啊。起了念头让自己生命变得更圆满，就是发心。你要突破生命的现状嘛，突破生命的现状的所起的念头就是发心。你为了让自己生命更提升，所起的念头，所做的行为就是发心啊，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福德跟智慧增加嘛。那你福德没有增加，智慧没有增加，那这样怎么会修行呢？用这个来看啊，福德有没有增加，智慧有没有增加。这都很实在的，古人花多少时间用功啊。所以师父讲过，大众仔细听啊，以前大部分的禅师在开悟之前都大部分啊都会讲经，对经典都很了解很清楚了。我们现代人哦，连经是什么都不知道，连经都没看过一遍，这差别很大，这差别真的很大。修行哦，要自知之明，自己要知道自己，自知才能自觉呀，不自知怎么自觉？不是有个笑话吗？哎，有一个木材啊，哎，它很好啊。同样一棵树，啊，被人家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啊，同样一棵树被人家砍下来，就送到木材行去了。这个啊，雕刻家啊，就把这个树啊切成两段，一段就刻成木鱼啊，一段就刻成观世音菩萨。结果啊，刚好啊，这个木鱼啊跟这个观世音菩萨都被同一户人家、同一个寺庙买走了啦。结果这个寺庙每天都敲木鱼啊，叩叩叩叩叩叩叩。那这个寺庙每一天都拜观世音菩萨。有一天啊，这木鱼会讲话了，木鱼就讲：“真的啊，很不公平，我也是这棵树的，他也是这棵树的，他被雕成观世音菩萨，他每天啊都被人家拜，我每天都被人家敲打。”结果这寺庙人就跟他讲啊：“因为啊，这个雕刻家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呢，就把你木鱼雕好了。”这个菩萨雕好了，他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他雕了3-4年的时间，吃过很多苦啊，你才吃3天的苦。所以啊，他受人家礼拜啊，是应该的，这很现实啊。所以师父教大众背书，教大众打坐，其实我都有讲，我都有教，是你啊，没有认真。我叫你背就要背，我叫你做就要做，这就是指导啊。就是修行就是这样指导啊。你问说师父我要做什么功课，你现在能做多久？一个小时，我就跟你讲你要做1小时15分，这就是指导啊，你就必须完成啊。你没有完成来跟我讲师父我要怎么修行，那我应该怎么讲？我要你看经，要你背经， 他跟我讲，他这个古人也不会这样看啊，没有看经、没有读经的人，很多人都开悟啊，但是那是古人，不是你啊。这句话不是真实的、啊，大部分的古人都很认真的，没有悟到啊，看经看到眼睛流血啊，这大有人在啊，用自己的血啊去写经典啊，这大有人在啊。坐在禅堂啊，发愿住禅堂，法师啊住禅堂发愿啊，我要当点坐十年，我要煮十年的饭。发心到第四年了、开始起烦恼了，怎么办呢？去佛前跪着，点一个酥油灯啊，一个大的灯啊，放在头这边的、烧出一个窟窿啊，继续去当点坐，继续去煮饭。古人有这种道心啊，有这种胆识，这要知道。所以很早很早以前啊，师父还在学校还没出家以前啊，学弟妹很多嘛，他们在用功啊，但是师父有一就看不过啊，就送他们一个对联啊，我就跟他讲啊，想用功又不用功，这讲也没有用，怎么办呢？所以就送他一个对联：朽木难为雕花洞，朽木啊腐烂的坏木头没办法当栋梁啊，朽木难为雕花洞啊，宁地造屋竹楼空，泥泞的地啊盖房子啊都空的地基部啊，所以就送他们这个句子啊，送他们这个脸啊，朽木难为雕花洞，朽的木头怎么能够当栋梁啊，雕花那么漂亮，那很壮啊，整个木头放下去都不行的，何况再雕那更不行了、宁地造屋竹楼空，泥泞地怎么造屋，先把土质改良。所以师父教大众多看善用紫气，你就多看，不要想太多，不要自作聪明，看超过两遍的举手，我们看超过两遍的举手，好，台中几个人看超过两遍，传统数一数啊，超过两遍的举手，台湾啊，台中这边啊，
三个
啊，要加奖啊，师父说多看就多看，这是一种熏修，你因为师父写书不要讲，这是师父的心得啦，我平常讲的时候，我平常讲经就很有逻辑，你要是不专心一下就落掉，我相信你没有这个经验，我讲一个很有逻辑的观念或是一个词，有时候有点哲学，有点拗口，你一没有注意听它就落掉，你就忘了我讲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讲完之后你没办法复诵，因为那是我的东西，你不懂，你没办法知道我在讲什么，纵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不知道它的意义。诸位想想看哦，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在写书的时候，这种心念啊，那写的逻辑会更深，所以你如果没有进到那个程度，你不了解我讲什么，真表面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啦，这是一个原则，你只能了解你程度能了解的东西，你没办法了解我的程度，这是事实，这样讲合理吧？所以为什么要多看呢？我的程度摆在这里嘛，你不多看那怎么办呢？你了解的不是我，你了解的是你，你自己要再提升再进步啊，这是事实，慢慢去用功修行哦，要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打个比方，你喜欢持咒，你持咒很用功，你多持咒，你打坐很强，多打坐，多看经，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是指自己在用功。发心的部分呢、你觉得你扫地很行，你把地扫很干净，你 OK，你知道你煮菜很行，你把菜煮好也很好，你知道你会种菜，你把菜种好也是福报，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你的强点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要知道啊，强点弱点都是业嘛， 那修行不要想太远，很实际的。打坐有没有增加时间？十年前用功30分钟，十年前用功1.5小时，十年后用功多久？1个小时可能没有了，你最起码2个小时吧。就慢慢进步啊，就是慢慢慢慢进步。修行是很实际的，要慢慢慢慢进步。你这3个月打坐只有40分钟，没有关系。你上盘单盘都没有关系，你能做40分钟没有关系，做30分钟也没关系。起码你3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你要有办法再做到45分。在半年你起码做到50分，那就是进步啊。在形象上面，在相，在具象上面进步啊。所以师父啊经常讲，人最麻烦就是人会想，教学生最难就是学生会想，乱想。我叫他东他就西，我叫他东他就东北，不是东西，不是东南，或者就是东再加一个东，就是这样子，头上安头，这是 很多啦。所以怎么讲直心是道场呢？你悟了道，这个心清净平静宁静起作用，就是道场，即心即佛，心就是道场。你没有悟道之前，大众用功嘛，师父指导，师父讲你就做，做了不成我负责啊，没有做你自己要负责啊。那自己想想看，师父讲那么多，你做多少？你做的有多少？慢慢做嘛。修行有时候要有时间，有时候觉得无聊，打坐好像看经典，有时候觉得无聊，但是要耐得住，要慢慢练习。耐得住就是修行啊。又不是凑热闹，像洛杉矶这边也很多啊，哪里有什么活佛，哪里有什么高僧来，大家都去啊。修行这样子啊，去参访可以，了解可以，真正修行了、啊，那你参访完了了解之后，自己要用功，因为这是你的事情，要慢慢练习啊。修行哦，如果没有修到有一点法喜哦，要再进步都比较不容易。你要修到修行有法喜，确定这个路，那你要花一番功夫。没有花一番功夫，这个法喜不会出现，这道心不会出现，都是在培养过程。要知道，你修行要修到你肯定这个路，愿意为这个路牺牲，愿意这样子去用功，那不管怎么做，今生做到什么程度，你都能够受很大的利益，你的路很确定的嘛，就不容易退。所以在精进用功当中才有法喜可言，没有精进用功，没有法喜可言啊，没有法喜可言。像师父发给大众的啊，达摩二度四行观啊，那要多看。那大智慧和尚啊，中悟入道要门论要多看，黄檗禅师禅心法要多看，不要自己乱看书。因为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正确知见都还不稳固不成熟，你看太杂，你看太杂，这个心啊不容易定，你知道吗？看太杂，心容易散乱。就像一个人很喜欢买东西，你带他去街上，他不买就很难，心里就很痒啊，一样的道理啊，就定不下来。所以先不要去买，不是不让大众看，你现在看没有用嘛。那古人讲以知谈品啊，看得越多，讨论得越多，辩论得越多，没有用啊。这师父也讲过一个故事啊，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一念心，清净的心，心性本具，每一个人的执着啊就像是不同颜色的眼镜， 所以每一个人啊，一群人依据自己啊本具的清净心，在内心当中所造的执着，依据清净心当中的执着，就是啊透过啊每一个人都有眼睛，透过有色的眼镜看到不同的颜色，依据每一个人的执着啊去看到自己执着相应的部分，所以依据自己啊不同颜色的眼镜啊看到不同的颜色的东西，而大家在讨论什么颜色是对的，到最后啊一群人共同讨论出一个假颜色，而共同承认这个颜色就是真的，这有意义吗？这就是眼睛啊，一般人不知道的眼睛就是这样啊，心性未泯的眼睛就是这样啊，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到最后找出一个折中，那这个折中不是真的啊。所以一群人啊戴着有色的眼镜看到自己有色眼镜所看到的颜色，彼此都不认同，到最后讨论出一个共通可以接受的假颜色，而说这个是真的，意义不大。不是说叫大众不要讨论，但讨论要适可而止，不要太执着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慢慢去练习多方向。所以有居士啊，他问我说：“哎，师父啊，我怎么样会有 second opinion？ 就是 second opinion 是中文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会有客观的想法了，会有第二个想法，客观的想法。”我就跟他讲：“是同一个脑袋瓜，怎么会有 second opinion？ 不可能啊！你脑袋瓜就只能想出这些东西啊，你能想出什么？你的 second opinion 也是你的 opinion 了，不要忘了，不是 second。”你的客观也是你的主观嘛，你的主观是你的主观，你的客观还是你的主观，你怎么会有客观呢？不可能客观呢，你又不是客，你是主，怎么会有客？所以不要被自己欺骗了。大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咯。